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太原法轮功学员罗宝俊被山西省晋中监狱迫害离世；太原市各级公检法部门制造大量冤假错案，迫害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近一年半，陕西张喜维面临非法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太原法轮功学员罗宝俊2018年6月被绑架构陷，被非法判刑五年，2019年6月前被劫持到山西省晋中监狱，2021年4月在晋中监狱含冤离世。罗宝俊，男，60多岁。2018年6月25号，罗宝俊等八名法轮功学员在太原市先后被太原市迎泽公安分局跨区绑架。2019年4月2号上午，太原市迎泽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罗宝俊、王兰梅、王素平、孙志芬、张清香、张润英、郭润仙、田玉琴、胡兰英等九人非法开庭。九名法轮功学员平均年龄60多岁，多数是老太太，出庭时全部被强制戴着手铐脚镣。律师当庭指出，公安警察伪造证人，在没开具搜查令、逮捕令的情况下进行非法抄家及绑架，所有所谓的证据都是后补的，整个过程都是非法的。之后，罗宝俊、王素平等八人被迎泽区法院非法判刑1至10年，勒索罚款，并被劫持到监狱。其中，罗宝俊62岁，被非法判刑5年，罚金2万元，于2019年6月前被劫持到山西省晋中监狱。2021年4月，罗宝俊在晋中监狱被迫害离世。罗宝俊原本是一个健康的法轮功学员，却被监狱说成所谓的脑溢血死亡，因监狱黑窝里面封锁消息很严，请知情者补充详情。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9月7号，太原市八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这是山西省公安厅指挥太原市公安局成立的所谓专案组，迎泽分局、万柏林分局、尖草坪分局警察同时实施的绑架案。八位法轮功学员是田慧玲，女，在迎泽区委工作；张勇，男，在中国建设银行分行工作；周娜，女，山西省科协工作；高继平，女，周娜的母亲，60多岁；周少山，男，周娜的父亲，60多岁，山西省科协退休职工；赵进忠，男，具体年龄不详；高伟，男，退休公安，70多岁；米姓法轮功学员，女，60多岁。田慧玲女士作为社区一名法学工作者，有多年法律经验。2019年12月，田女士在法庭上从法律角度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也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功后的身心变化，却被法官多次打断发言。当田慧玲讲到自己修炼法轮功后带来的身心变化，法官、检察官一阵狂笑。所谓的庭审最后草草收场，之后田慧玲被网判五年，并勒索罚金2万元。2020年9月左右，周少山被非法判刑三年，罚金5000元，高继平被非法判刑三年，罚金5000元，周娜被非法判刑两年，罚金3000元。2020年1月22号，太原市三位法轮功学员在太原市万柏林区法院被非法秘密开庭，三位学员姓名不详，但都是2019年9月7号被绑架构陷。山西省太原市法轮功学员赵进忠被非法判刑10年，高伟被非法判刑5年，都被勒索罚金，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山西省晋中监狱。 赵晋忠、高伟被非法关押构陷、网判入狱的详情待查。自1999年起至今20多年来，中共太原市各级公检法部门严重违法，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参与构陷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5月31号，山西省太原市被中共恶党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34人，被迫害致残5人，被迫害精神失常4人，被非法判刑至少132人，至少176人次刑期最长的11年，年龄最大的81岁。遭劳教迫害至少80人次，遭洗脑班迫害至少123人次，遭绑架非法拘禁的法轮功学员至少925人次。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法轮功学员张喜维被西安市雁塔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至今已经达1年0.4个月。今年11月23号，律师告诉家属，雁塔区法院要将张喜维非法判刑4年6个月，并要罚金10,000元。张喜维礼泉县人，被绑架前居住在西安市。2021年7月21号晚上10点左右，张喜维的屋门正开着，忽然有十多个警察直接闯进来，先把张喜维的手机抢走，然后开始非法抄家。当晚，张喜维被绑架到西安昆明路派出所。23号下午6点左右被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至今。今年5月30号，西安市雁塔区法院对张喜维做了第一次非法视频开庭，家属请了正义律师做了无罪辩护，法院认为证据不足，将案子退回。8月16号，西安市雁塔区法院对张喜维做了第二次非法视频开庭，把原来所谓的证据说成是新证据，庭审草草结束。今年11月23号，律师告诉家属说，雁塔区法院要给张喜维非法判刑4年6个月，并要罚金10,000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芬兰学员风雪中传真相见闻，法轮功学员参加加拿大温尼博士圣诞花车游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的每个星期六下午，芬兰法轮功学员无论刮风下雨，都坚持在赫尔辛基繁华的丹比购物中心附近举办讲真相活动，向过往的游客和当地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在广场上，法轮功学员把法轮大法好和中共活摘器官罪恶的信息直接印在深蓝色帐篷上，一位男士站在印着关于活摘器官的帐篷前默默地看着。他告诉法轮功学员，他已经签过字了。他手指着帐篷上活摘器官的信息说，之前在网站上搜索过这些信息，都是真的。一位女孩看见法轮功学员练功和发真相传单的场景，主动上前询问情况。当她听完在中国发生的残酷迫害后，马上表示愿意签名。他转身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转述给边上的朋友听，他的朋友拿起桌上的笔想签字，由于天气很冷，圆珠笔被冻住写不出字。这位女孩用大拇指使劲揉笔尖，直到圆珠笔可以写出来了， 然后递给朋友继续签名。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1月19号下午，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加拿大温尼伯市全年最盛大的花车游行——圣诞花车游行，受到中西方民众的欢迎。自1909年以来，每年一度的圣诞花车游行是温尼伯市的一项传统，也是该市每年一度最多人参与的游行活动，而今年是法轮功学员第10次参加这个活动。今年法轮功学员的花车主题展示了法轮功最主要的书籍《转法轮》及《真善忍》的理念。大莲花顶端是《转法轮》一书，旁边是绽放的小莲花。来自卡尔加里、埃德蒙顿和萨斯卡通的法轮功学员们还组成了腰鼓队。腰鼓队伴着《法轮大法好》的歌曲，带给民众平和与喜庆。人们伴随着鼓点为法轮功学员鼓掌喝彩。游行队伍中写有中英文的法轮大法世界需要真善忍的横幅受到沿途中西方民众的欢迎。人们有的鼓掌，有的挥手致意，有的高声发出赞叹，好漂亮。还有中国人双手合十喊出法轮大法。游行结束后，还有热情的观众过来拍着学员的肩膀说，做得真棒。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528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把自己放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4日。由于自己没修好被邪恶迫害后，接下来陷入自责的负面漩涡当中，几年没有拔出来，后来被师父点醒，开始背转法轮，一点点好起来。由于怕心还很大，想救人却达不到像别的同修那样见人就讲，就选择了从家里亲戚开始。过去除了工作家庭就是和同修在一起，忽视了家里的人，以为都讲过真相了，就不怎么接触了。当被迫害后，很多人不理解，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于是我决定从亲属开始。当身心恢复一些后，我就关注亲属家的情况，有需要帮忙我都主动关心，出钱跑腿，有病人缺人手，我放下其他事全心付出，100多公里经常开车跑来跑去的，家人被感动，我选择适当时机讲被迫害的真相，清除他们对大法的误解。就这样，不管是红白喜事还是有病住院了，我都见机就去，真心的付出加上朴实的讲真相。家里人有的看书学法，其他人正面认识大法了，亲戚家有的学大法了，有的明白真相，但还有人排斥，有待于再找机会讲。身体恢复差不多了，就开始接触同事和同学，有机会就参加聚会等活动。这时期我对大法的修炼形式有了新的认识，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这种形式修炼，把自己放到常人社会中，该走动的走动，该联系的联系，表面上和常人没啥区别， 在正常的语言沟通中，把握机会讲真相。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效果挺好的。由于我各方面知识比较广，即使是陌生人也爱和我说话。被党文化洗脑的国人，多数都很自我，所以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先听对方讲，大概有个了解，再选择试探的讲。这样有针对性的讲，都不反感，多数接受。讲真相遇到一些人，跟我讲对我们同修讲真相的不满，我都智慧的化解，同时也提醒自己注意了。这样积累了一些经验，现在不论男女老少，都能找到话题，都能见机讲真相了。都是采用能接受的方式唠嗑，祥和进行中，就没有被举报啊这样的事。有位同修大姐出现严重的病业，不能自理，附近的同修因为大姐带电话，就不怎么去了。这位同修大姐除了走路困难等多种病业，主要是情绪问题，和儿女和亲戚都没有处好，对大法的负面影响很大。关于他的生活问题，一部分同修认为他有儿女就应该让儿女养。我了解了所有情况后，认为应该同修来轮流照顾。他女儿远嫁在外地，而且身患绝症，对母亲怨气很大。原来女儿有病，大姐让她学大法，不要去医院，差点没命。女儿一家都因此怨恨大姐，怨恨大法。这不仅此一件事，儿子也没在跟前，同样对大姐怨恨很大，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大姐情绪不好时，挨个打电话，有常人有同修，说不想活了等等，也给我打过。这不仅仅是她能否修炼下去的问题了，而是对大法的负面影响太大了。想了几种办法，尝试过。我接过他一次，在我家住了八九天，第二次又接来住了几十天，各方面的干扰都很大，多种压力。但他女儿在和我的多次交流沟通后，理解了妈妈，也重新认识了大法，并开始看书了，对人生有了正确的认识。儿子儿媳到我家来看妈妈了，再接过去时，我考虑到他们的困难，坚持留在我家。经谈话交流后，儿子儿媳明白了大法的真相。他们的说法是，眼见为实，光听我们讲不行，主要看我们的所作所为。这同时更让我认识到自身修炼的重要。我对待大姐，对待他们全家的做法，打动了儿子。这事儿最终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儿子表示以后要好好的孝顺母亲，也不再和姐姐闹矛盾了。后来同修们知道了这件事情，也重新认识这件事。还有就不详细说了，看到同修修炼遇到瓶颈时，我就想起自己也经历过，真的不容易。有的无处住，就接到家里，一起学法，一起交流。虽然忙碌一些，但把这个当作修炼提高的好机会时，就心甘情愿地当小和尚了。有个同修跟我说，能把同修接到家里照顾，甚至是病危的都敢往家里接，不容易做到。甚至有个同修跟我说，他接过三位同修到家里，但近距离的接触，发生的矛盾中没过去，觉得自己有种出力不讨好的感觉。我想到的是，只要真正的信师信法，把自己当作修炼人，高标准要求自己，都可以做好。没做好是自己没有达到法的标准。以上讲述的正实法的过程中，离不开小组同修的无私配合，谢谢同修。最近大陆疫情严重，我这些日子努力学法背法，每天规定背一讲法，练两遍功。以前总觉得自己讲真相差很多，还有怕心，随着努力学法练功，对以后救人信心足了很多，一定坚持下去，而且要越来越好。感谢师父的宏大慈悲，给了弟子继续修炼的机会。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修炼路上心正神迹显》，作者吉林大法弟子莲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7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当我满心欢喜地把《转法轮》等书请回家之后，我又为难了。我没读过几天书，书里的字不认识几个，天天捧着书干着急。女儿见我急成这样，就教我认字。师父见我有一颗想修的心，就为我开智开慧。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能通读《转法轮》等所有大法书籍了。练功不长时间，困扰我多年的腰痛、头痛、烧心的顽疾全好了。我和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练功不久，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97年秋天，丈夫要打谷子，就把马车套上了。他叫我拎桶水来饮马。我头上包了三块毛巾，拎来一桶水，准备引完马和丈夫一同去打谷子。谁知马没等喝水，见到我就毛了，受惊吓了，飞快地拉着车狂奔。我被马车撞倒在车底下，情急中我求师父救我。眼看着马蹄子从身上踏过，车轱辘也从我身上压过去，就是没伤到我。我爬起来动动全身，哪儿都没事。我看看丈夫，只见他的脸都吓白了。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发自内心的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既让我还了一个命债，又让我毫发无损，真是太神奇了。这件事很快在我们村里引起了轰动，人们无不赞颂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我的家人更加支持我修大法了。然而，就是这样一部教人向善、祛病健身有奇效的高德大法，却在1999年7月遭到了中共江氏集团的疯狂打压迫害，用铺天盖地的谎言予以污蔑造谣。于是，我决定进京上访。第一部分，三次进京上访显神迹。第一次上访，我随身带了一本红银，到了北京天安门，就被驻京办的人抓住送回长春派出所。他们抢我手里的这本红银书，我就不让他们抢走我的书。他们说，这是什么地方，你还敢和我们抢？然后他们用手铐把我铐在椅子上，等我们当地派出所的人来把我接回去。回到当地派出所，一位姓冷的派出所所长问我还练不练了。我说练，他就狠狠地抽我两个耳光子，把我脑袋打得嗡嗡响，眼前直冒金星。一会儿他们又过来问我穷是什么意思，我说是很大很大的意思。他们说这老太太连穷是什么意思都知道，整不了了。之后他们把我非法拘留15天。到了15天，大队干部和我家人都来接我。他们让我家人交200块钱才放我走。回来的路上，大队干部说我，你扯这个干啥，家人都跟着遭罪遭钱的。我说，我练功一身病都好了。我家的庄稼大风都刮不倒，和我家拢挨拢的庄稼风一刮全趴下。他半信半疑的不吭声了。到了家里，我把该干的活儿都干完了，看到电视整天污蔑大法的不实之词，我决定还得去上访。第二次，我到了北京金水桥上去练功，又被抓回。非法判了一年劳教，不转化，在那里没日没夜的干活，白天不让上厕所，晚上不让睡觉。好不容易熬到了一年，我回到家中， 当地派出所隔三差五就到我家骚扰，我就离开家流离失所。后来同修帮我在长春找一份工作，我干了一段时间，一想不行，我还得去北京上访证实法，弥补我上次给大法造成的损失。我就踏上了第三次进京的火车，到沈阳换车。我找不到车，怕坐错车，我就求师傅帮忙。这时就走过来一个小女孩，她把我送到了检票口，我又顺利到了北京。在天安门，我打开了横幅，并高喊，还我师父清白，还法轮大法清白。这个压在心底许久的呐喊。我被警察一顿毒打，肩膀被打得一片青紫，之后把我关在前门派出所。途中我一直高喊，法轮大法好。前门派出所关着许多大法弟子，我们一起背论语。到了晚上，警察把我们分开，我被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他们问我是哪儿来的，我不告诉他们，他们就用电棍电我。现在我的胳膊上还留有电击的伤痕。后来我被当地派出所接回，在看守所被非法关了17天，非法劳教2年。被送往长春黑嘴子劳教所。我心想，我不听你们的，只要师父的安排。我问他们法律是给什么人定的，他们无言以对。进了劳教所，我就告诉那里的同修决裂是错误的，被犹大报告给大队长。大队长叫我去他办公室，连踢带打，打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还把我的嘴封上，不让我说话。打了一会儿，大队长又问我，你决裂不决裂？我还电你。我直视着他，然后果断地向前迈了一大步，坚定地说，我坚决不决裂。后来他们无奈地让我回到了监舍，他们让我写思想汇报，我就写，按着真善人做好人没错。师父见我正念足，就帮了我。没过几天，他们就告诉当地派出所通知我家人接我出去。我儿子来接我，到了火车站，我还不相信地问儿子，我是不是在做梦啊？我真的出去了吗？我儿子说，妈，是真出来了，你看这些来来往往的人，不都是真的吗？这次我靠的是信师信法的正念闯出劳教所，2年的劳教，40多天我就回家了，再一次见证了师尊的伟大。我从心里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回家后我又汇入了讲真相救众生的洪流中。第二部分，开一朵小花。随着正法形势的快速推进，我们的修炼又全面转向讲清真相救世人的正法阶段。2014年，在师父的加持，同修们的帮助下，我家也成功的开了一朵小花。先是打印真相币，后来又打印真相资料。打印真相币时，遇到钱少了，我就默默的填上，不给同修找麻烦。同时，我家也成立了学法小组。我还承担起为同修们请书和法相的重任，无论天气好坏，我都要往返百里之外，大包小包的背书送到同修家里去。在做好三件事的实践中，时刻不忘师父的教诲，百分百的信师信法，不断去掉各种执着心，提高自己的心性，走正师尊安排的正法路。一，修去怕心。我经常做真相币送给农村集市的有缘人，开始只送几百元钱，我还胆胆突突的。针对自己的怕心，我就反复背诵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然后 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让我怕的邪恶因素，正念也就越来越强。以后带上六七千的真相币往集市上送，也不害怕了。在邪党搞所谓清零活动中，两个警察来我家，我一点也没怕，很客气地招待他们，给他们捧玉米花，让他们吃。他们说还挺善良的。我说，你们吃没吃饭，我给你们做去。他们问我多大岁数了，我说67岁了。他们说，你看上去也就50多岁。说着，他们走进室内，要录像。我说，你们干啥非逼我这70来岁的老太太？我就给他们讲真相，让他们三退保平安。他们不吱声，我就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你们能有一个好的未来。这时我看到那个警察打了个冷战，我知道他背后的邪恶因素解体了。他们出门时说，还不送送我们？我把他们送到电梯里，平安回来了，过程中没有一点怕心。二，六天闯过殡业关。今年正月16那天，我打印真相币，感觉全身发冷，腰痛，下腹部不舒服，我就不承认它，认为都是假象，是干扰。我就发正念解体邪恶干扰，没有和别人说，就是彻底否定它，该干啥干啥，多发正念。22号症状全消失了，六天闯过了殡业关，我深深体会到路走正了，一切顺。三，闯过磨难。2021年8月节前，我和同修相约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被便衣绑架。他们非法抄了我家，拿走电脑、打印机、耗材。在拘留所，我也不忘使命，继续讲真相救人。有7人退出邪党相关组织，12天后就回家了。今年3月4日，我们这里因疫情严重封城了，我那天正好要去另一处打真相币，一出门就看见这有两个穿白衣服的防疫人员，那有几个穿白衣服的防疫人员，我就一路求师父加持，安全到了那里，打完后又带出来送到同修家。在回家的路上，我还是求师父给我下诏，我得回家，别把我封在外面。我又在师父的看护下回到家中。在封城期间，我没有停下救人的脚步，在小区内发酒瓶、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真相粘贴等。20多年来，我6次被绑架，6次闯出，靠的是坚定的信师信法。一路走来，由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家庭妇女，在大法修炼中成长为一名能读所有大法书、能操作电脑、上网、下载、打印真相币和真相资料等期刊。若不是在大法中修炼，谁又能做得到呢？这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在这些年的修炼中，有突破困难、获得成功后的喜悦，也有过遗憾。感谢师父的无量慈悲保护，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也感谢我的家人对我的理解和支持，他们也为我承受了很多。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我要更加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随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着迷手机招来的病业观》，作者法国大法弟子慧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3日。我从小爱看电视剧，很着迷。用我妈的话说，我是抱着电视看，就差钻进去看了。得法修炼后也没改掉对看电视的着迷。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任何东西都是物质的，你听到了就灌进去了，就进到你身体里。明慧网上相关的交流更是不胜枚举，可是我这颗着迷看电视的心还是没有根除。就这样学法不入心，练功静不下来，发正念还老是溜号。作为一个修炼人，这个执着都没有去，就算做再多的救人的事情也不神圣。最后因为邪党迫害，婚也离了，工作也没了。自己担心迫害承受不住，又还想做好，还想助师正法，于是来到海外。来到海外，除了做三件事，就是想家、想亲人，老想回避修炼的痛苦，就又拿起手机，经常守不住心性。看手机的人都有一个感受，就是拿起手机容易，想放下就不容易。一看一天或是一夜，安逸心、色欲心、党文化等人心观念没修去，反而更是滋长。每当要出问题时，师父就慈悲地点化我，但清静一阵子就又回到老样子。有时候我都觉得我不配说自己是大法弟子，就这一个执着修炼二十几年了还是没能去掉，真是无地自容。那天下午我在看手机的时候，突然感觉发冷，一阵阵凉飕飕的物质往我身体里钻，不一会儿就身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头裂开似的疼，还想吐，两腿没力，软得不行。找找最近最大的执着就是手机问题，怎么办？一个意念打过来说，这回看谁还能帮你，这回你就得走。我想了想，这不是我的想法，是不好的生命要害我。我就一遍一遍地念九字真言，同时和那个生命说，死我也不怕，即使我没做好我也不跟你走。第一，你不配管我，没做好我有师父管，我一定会做好。第二，我是大法弟子，不管怎样我现在走就会对大法造成负面影响，而且我执着看手机也有你们强加的因素，要说淘汰也是你，我就不走。这样我硬挺着回家。回到家后躺在床上四肢无力，我就背师父的法，能背多少背多少，一边发正念。我想我不能把自己当病人，做错的事情也只有师父能管我，任何生命不配管我。我也只和师父认错，我会做好，我一定会修去看手机的执着。我本来就没有修好，更不能再给大法抹黑了，求师父救我。这时来了一通电话，是同修让我和他出去弘法，我没有犹豫就回答去。就这样，我每天就是学法、练功、发正念、出去弘法。就是累得不行的时候，也感觉师父在加持我。我就是守着一念，就一秒一秒的坚持，不让自己胡思乱想。我这么不争气，师父也没有放弃我，还在加持我，让我想起师父的法，鼓励我要正念。我想不管结果如何，从现在起，我一定时时事事都实修。就是让自己在大法中纯净，就是要做师父的真修弟子，从现在开始。师父帮我承受这么多，我也唯有精进才行。就这样，我每天和业力构成的假我做思想的较量。终于一个星期后， 师父看到我真的想实修，把我大部分的这方面的业力拿掉了。在这期间，我还看了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看了很多同修关于手机执着的文章，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说，为了众生能得救，为了大法弟子能修回去，天目看到师父的头发全都白了。我真是心里说不出的后悔，是弟子让师父操碎了心。这时一个声音又说，这回你修不成了，时间这么紧，你还这么多人心，你使劲追也追不上了。我告诉他，你解体吧，我从现在起要做好，不为别的，就为师父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我也会实修到底。时间来不来得及我也不去想，只是你必须解体，你在干扰修炼人的正念。灭字一念的时候，思想也慢慢的静下来了，及时归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所以最近看师父的讲法时，看到很多以前没有看到的法理。一次次的磨难让我清醒的知道，师父说的句句是真言，修炼没有小事，除了实修别无他路。写出此文是为了曝光自己的执着，正视自己的执着，修去执着，同时给和自己有一样执着的同修提个醒，以我为例，少走弯路，别再拿师父的话不当回事，否则后果严重，因为誓约是我们自己立下的。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调出情不是变得更冷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5日。有一天我突然悟到，人世间所说的那个情，任何能想象到的情，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取悦。很快我脑子就出来师父在转法轮第四讲中讲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我恍然大悟，人间词汇果真没有比高尚更能精准描述出那种概念。不同层次有不同的乐趣，情就是人这一层的乐趣。常人有句俗话说，苦中作乐，现在看来确实很贴切。修炼的初期会把情理解成一种温度，所以为了表现放下情，很容易走向一种极端，变成冷漠。其实真的放下了情，体现出的是慈悲。人间的理和天上是反的，情恰恰是为了满足自我而产生的状态。哪怕是看起来父母对子女无私的付出，深挖了看，也是为了满足自我。跳出情不等于六亲不认，慈悲来自全心全意的为他人着想的正念，是一种对待生命悲悯的真善人的力量。我有一个亲人同修，年岁80有余，躯体老化很是严重，这一段时间已经表现出病危的状态。 他希望我的母亲能在弥留之际经常陪伴身边。作为同事同修的我母亲答应了，问我，他这样做对吗？从人情来说，我们是这一世的亲人，在合理的时间安排上能去陪伴也是尽了这一世情谊。从同修上说，都是师父的弟子，一起从1995年风风雨雨走到现在。如果能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上给予适当的引导，帮助对方加强正念，这更是无可厚非。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对错，只需要分辨究竟是不想给自己招麻烦，还是生出了跳出情的慈悲，然后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做就行了。时间拉锯会呈现出疲态，所以类似的问题越来越集中凸显。回想迫害一时，听闻身边同修身陷囹圄时我们的态度，对比现在我们的态度，不是跳出情了，而是变得麻木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如初。师父一直鼓励大法弟子要修炼如初，个人体悟，这个如初除了是对自身要求的不降级，也包含了对待同修一路相互扶持的善意。自己和周围的同修就是会形成一个整体，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如果面对同门且都拒绝援手，那我们何以高唱赞歌带众生呢？以上仅来自个人感悟，如有不妥，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小弟子们也要走出来，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8月25日。我是一名1998年得法的大法小弟子，上小学时总是通过听师父讲法录音学法，有时同妈妈一起去发真相资料，开始发资料时怕心很重，生怕被人看见，经常在妈妈提醒之后才想起发正念。上初中后也仅停留在听法，很少看师父的后期讲法，很不精进，但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受常人的污染比较少。中考完的那个暑假，我开始迷于上网，也知道不对，可就是想上网。过后悟到执着上网，那是符合了旧势力不好的因素，他就不断加强这个执着，想把我拉下来。从法上明白后，就能做到彻底的不玩了。上高二后开始认真学法，师父也帮我净化身体，表现出来就是拉肚子，只要一下课就肚子疼，一上课马上就没事，感谢师尊慈悲安排。高二的一年也是时而精进时而懈怠，学习成绩也随之波动，妈妈看到我这种状态也很着急，时常为我找到一些大法小弟子的交流文章，我也受到一些触动，但总被人心干扰，不能精进。师父不愿意放弃我这个不精进的弟子，给了我一次参加本地小弟子修炼交流会的机会，从中我看到小同修们那么精进，感到十分惭愧，同时也认识到了时间的紧迫，要利用好每一秒， 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本地区还有一些没走出来的小同修，我希望那些没走出来和做得不够好的小同修抓紧时间。现在谈谈我修炼中的几个具体问题。一，在吃的方面悟到的。前些日子很执着吃包子，可在我第四次吃包子时突然直犯恶心，甚至还有不好的味道从胃里往上翻。我明白是去我对吃的执着呢，便不再吃了。一天早上，妈妈买回一袋同一种蟹的包子，我便拿起一个试着咬了一口，没觉得恶心，也没觉得好吃，就这样又开始能吃了。我知道是执着心去掉了，我就想，什么好吃不好吃的，咽下去后还不都是一样？关键在于，不能有这个执着。其实不只是吃，什么事情爱不爱干，什么东西喜不喜欢，都是执着。并认识到，没有想做与不想做，只有应该做与不应该做。大法弟子就应该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圆满随师还。
二，交流后的改变。高三开学的前一天，本地组织一些青年同修交流，在交流中，我意识到自己有太多的执着没有修去，并真正意识到了时间的紧迫。回来之后，抓紧时间精进实修。由于晚上自习，每天将近10点半才能到家。到家后就抓紧时间静心学法，学到11点25分，练半个小时的功，然后发正念。早上5点55分起床，发完正念再去上学。一段时间之后，感觉提高很快，执着也放下不少。在意识到了时间紧迫与救人的重要后，就想走出来讲清真相，多救人。我第一个讲真相的对象是我的同桌，老师在讲课中提到了邪党的政策，我就和同桌讲起了真相，说邪党如何坏，见他挺认同的，就和他讲起退党的事，告诉他邪党坏事做尽，天要灭他，如果你是他的一份子，就会受到牵连。可是由于受到邪党无神论的灌输，他对于神佛一概不信。找到了问题所在，我就对他说，退出中共邪党就相当于上了一个免费的保险，别的保险一旦实现，能拿到的只是钱，
这个保险却能让你保住性命。
然后他就说退，我听后就起了欢喜心，他又说不退了。就这样，通过三次讲真相，去掉了我的欢喜心、急躁心、干事心等。同桌同学终于同意退出邪党组织，我从中悟到，修炼确实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所以多学法才能坚定正念，在讲真相中才有智慧，多救人。三，小弟子们多交流，再懂圆融整体。小同修一般都是跟随父母得法的，而我们和父母所处的环境不同，因此有些问题不能及时交流。我觉得应该给小同修创造一个交流的环境，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和面对的人群是相同的，所以交流时更有针对性。精进的小同修还能起到带动作用，从而使整体也得到提高。我们大法小弟子在认识法中的责任与大人同修是相同的，不能以小自居，从而对师父的慈悲呵护产生依赖心。中共邪党将魔爪深入学校，毒害还不能自主判断事物对错的孩子。在中国大陆，大部分学校要求全体入队，全部入团，大法小弟子正是这些生命得救的希望，所以希望小弟子们多学法，多交流，圆融好整体，才能在最后的时间里多救人，兑现我们的誓约。个人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何时？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